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4月22号星期一的节目，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起再访中国，美中紧张关系预计仍然难以实现突破改善。美菲年度军演之际，中国警告各国说反对受肌肉的炮舰外交。 TikTok 对美国众议院通过可能禁止的法案提出言论自由的关注。据传以色列向伊朗发动报复袭击之后，一些国家呼吁双方保持克制。中国外交部在4月19号说反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作出以战止战的攻击只是具警告性，对伊朗造成的实质损害应该有限。而中国虽然对伊朗的经济影响力极高，但是介入调停中东事务的能力有限，亦都会忌惮美国的态度。
他在中东能够用的力量其实上很有限的，如果他强出头的话，很可能会造成自己的损伤，不如静观其变。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4月24号至26号将会前往中国访问，并且在上海和北京同中方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布林肯将会在这个星期三至星期五访问中国。在布林肯第二次访华的时候，美国警告北京不要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协助，因为中国公司正在是直接向俄罗斯的军工企业供应关键零部件。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讲法，其他紧迫的议题包括禁毒、提升两军交往、建立有关人工智能风险以及是安全的对话，以及对探讨加强两国人民交流的方法。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在上个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美国在议程当中的任何问题上面都取得到突破的前景是很现实，而且是保持头脑清醒。一些分析人士说，他们预计会谈不会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七国集团外长在这个星期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呼吁中国停止向俄罗斯提供他们用于扩大军品生产的军民两用物资以及武器系统零部件。在美国和菲律宾军队启动年度大规模联合军演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星期一表示，海洋不应该是各国炫耀武力推行炮舰外交的竞技场。这名中国高级军事官员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致开幕词的时候警告说，在海上搞围堵压制、岛链封锁，只会让世界陷入撕裂动荡的漩涡，肆意挑起争端，刻意制造紧张，终将是害人害己。这场中国时隔十年承办的军事外交活动和美菲军演同一时期登场。一年一度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将会在4月22号到5月10号举行，两国总共有16700多名的军人参加，他们将会参加海上安全、空中以及是导弹防御、动态导弹打击、网络防御以及是信息作战等方面的训练。这次演习是在中国在南中国海行经日益专段的背景底下举行，并且将会首次在菲律宾领海之外的区域进行海上演习。而在几乎同一的时间，中国海军自4月21号星期日起在山东青岛举办为期四日的第19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29个国家超过180名的外国代表与会，包括美军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科勒尔上将以及俄罗斯新任海军总司令莫伊耶谢夫出席。 TikTok 在星期日对美国众议院通过，如果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不在一年内出售股票，就可能禁止这个受欢迎的社交媒体的议案提出言论自由的关切。众议院星期六以360-58票通过了这个的法案，参议院可能在未来几日里面对这项法案表决。总统拜登之前曾经讲过，他将会签署立法，将 TikTok 纳入更广泛的外援法案，可能将潜在禁止的时间表纳入快车道。 一個先前的不同法案在美國參議院陷入了停滯。TikTok 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眾議院使用重要海外以及人道援助的掩護再度強行通過一個禁止議案，會踐踏1.7億美國人的言論自由權利，這個是毫不幸。美國共和黨以及民主黨兩黨很多的議員以及拜登政府表示 TikTok 構成國家安全威脅，因為中國可能強迫這家的公司分享1.7億美國用戶的數據。 TikTok 表示從未分享美國的數據，亦都不會分享。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沃納參議員星期日表示 TikTok 可能成為中國政府的宣傳工具。有位知情人士在星期日表示，自2019年起任職中國駐加拿大大使松培武已經離任並且返回中國。這個消息是在加拿大一名高級外交官訪問這個亞洲國家期間傳出，目前還是不清楚他離職的原因是和更多的細節。中國駐渥太華大使館未有立即回應置評的請求。中國外交部在較早的時候表示，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与来访的加拿大副外长莫里森举行会谈，两人讨论了中加关系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环球邮报最先报道了中国大使离职的消息，该个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松培武的任职在4月9日结束，他的突然性令外交使团当中的一些人感到惊讶。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的选举受到了美国和中国的关注，立场亲北京的现任总理索加瓦雷虽然保住自身的议席，但是无法在总理选举当中维持绝对优势，反对派党派获得到更多的议席，难以预测立场的独立候选人则成为组建下届政府的关键。截至星期一的计票工作仍然进行当中，根据初步的选举结果，在总共是50个席位的议会当中，索加瓦雷领导的党派以及反对派联盟各获得12席，由国会议员海尼洛里领导的另一个反对党联合党获得到7个席位。除了主要政党难以预测的独立候选人以及微小党派获得到16个席位。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接近第200日的时候，援助物资星期日再次通过空投进入到加沙地带。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4架美国空军 C-130 飞机在当地的时间4月21日上午向加沙北部进行了人道主义援助空投，物资包括超过50,000份即时食品，救济的受冲突影响的加沙平民。根据美军表示，美国到目前为止已经投放了接近是1,001吨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先在和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金茨通电话，布林肯强调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双方并且讨论了增加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平民的人道援助措施、立即停火的迫切需要以确保人质释放，以及减少对平民伤害的额外措施。布林肯还和金茨讨论了确保加沙冲突不扩散的努力。而在同一日，布林肯亦都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通话，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星期日稍后时候在电视谈话当中话，以军总参谋长哈纳维在南方司令部批准了战争的下一步，但是他未有提供具体的信息。哈加里表示，在二月节的这一日遭绑架者的失踪的痛将会超过200日。今日我们接回了这133名的被劫持者的道德责任，有了额外的意义。我们将会战斗，直到你们人质返回到我们的身边为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犹太逾越节前夕威胁对哈马斯发动额外以及痛苦的打击，争取释放关在加沙的人质。内塔尼亚胡表示，我们在未来几日将会增加对哈马斯军事以及政治压力，因为这个是解救我们人质的唯一途径。内塔尼亚胡多次威胁进攻拉法，声称哈马斯成员依然匿藏在当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日表示，新的武器综合法案将会令到乌克兰有机会战胜俄罗斯。美国国会接近批准这个法案，并且得到了拜登总统的支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据传以色列向伊朗发动报复袭击之后，一些国家呼吁双方保持克制。中国外交部在4月19号说，反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作出以战止战的攻击只是具警告性，对伊朗造成的实质损害应该有限。伊朗虽然扬言将会大规模而且严厉反击，但是回击的选项不多。而中国虽然对伊朗的经济影响力极高，但是介入调停中东事务的能力有限，亦都会忌惮美国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王丽玲、杨安在台北报道。
以色列传出对伊朗发动报复性的攻击之后，欧盟、联合国、英国、法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都齐声呼吁克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4月1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任何导致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为，将继续为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林健亦都重申，中国支持两国方案来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林健说，我们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的会员国家，将继续同有关各方一起为早日平息加沙战火、缓解人道局势、推动落实两国方案做出不懈的努力。较早前，伊朗4月13号对以色列发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袭之后，中国并未谴责。中国外长王毅4月15号就应约与伊朗当局通话，支持伊朗行使智慧回应的讲法。中方站在伊朗这边的立场引发以色列的强烈反弹。对于以伊冲突再起，交战双方一开始都异常低调，不单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对袭击传闻保持沉默，就连被攻击的伊朗亦都不声张。据路透社引述不具名伊朗官员的话称，这一次事件的外国来源尚未证实。不过外国传媒报道陆续传出以色列和伊朗冲突态势有升级的可能。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叙利亚南部、伊拉克等部分地区都传出遭到袭击，而且伊朗当局，例如是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4月18号先至刚刚在联合国表态，扬言如果以色列回击，伊朗将会做出果断回应，令到以色列后悔。对此，中国事务专家、现任以色列北部一间科技公司高层的考楚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研判，以色列发动的攻击旨在以战止战，而且是避开伊朗敏感的核设施或者是无人机导弹制造地意在释出，到此为止，避免事态扩大的讯息。他认为伊朗应该不会大动作这样报复回击的。考楚明是这样讲的。
It was a quiet warning from Israel to sort of say, let's not push this any further. Iran again has a lot more to lose in pushing it further.
以色列袭击旨在向伊朗示警，释出我们就此休兵，不要再扩大事态的讯息。伊朗如果再回击，损失会更大，因为伊朗长期饱受西方和美国的制裁，因此能够采取的报复选择有限，而伊朗亦都不是以色列而家会优先处理的敌对势力。第二呢，就是反制伊朗资助的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几乎日日都发动导弹攻击。而第三最关键的是维持同美国的联盟关系。考处明说，以色列国民普遍都支持政府保卫国民，解决加沙冲突的任何外交与军事行动，虽然对特定行动的效应以各精英决策圈时有不同意见。以伊局势充满变数，唯一确定的是各国已经开始台面下的划船，来到遏止伊朗大规模反击。对于中国会不会加入调停行列呢？利用他对伊朗的影响来到劝阻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第二轮的回击呢？考处明说，他不抱期待，因为即使中国有影响力，但甚少会出手，其中东策略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了。考处明再继续说，
China's sort of been balancing two sometimes dueling pri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is goes back, you know, at least the last decade.
他说，过去十年来，中国在中东一直有两大互相矛盾的优先立场。一方面，中国乐于利用中东来到破坏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中东稳定，因为中国自中东入口石油、天然气等。而中伊关系一度紧张，因为伊朗不满中国的采购价太过低，曾经希望调高到符合市场的水平，但面对中国这个大买家，伊朗并没有议价的权利。多数华人中东专家都认为，中国并没有意愿去调停，在中东的实力有限，亦都会忌讳美国的态度。 在台北的國家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事件與表示，以伊的互相攻擊是去年10月份以哈衝突的延伸，中國仲係會對兩國保持距離，採取睇上嚟係中立的立場，因為以中國有限的實力在中東根本就沒有能力去調停，不如將燙手珊瑚調給美國，不理美國最後處理得好定壞，中國都不會蝕底。他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
他在中東能夠用的力量其實上很有限的，如果他強出頭的話，很可能會造成自己的
他說，如果中國強行出頭的話，很可能會造成自己的傷害，不如靜觀其變，他只要搶佔道德制高點就可以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他認為這個是美國應該處理的事情，如果美國處理得不好，等於他敵人的失去就是他自己的獲得，這是中國隔山觀虎鬥的基本態度。衝突越拖局勢越混亂，衍生的人道危機都令到美國更加頭痛。至於中國近年來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話雖然講得很漂亮，能否解決中東衝突亦都未可知道，但讓北京有了底氣去指責西方那一套是沒有用的。在台北的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李大忠則說，北京只能夠呼籲各方克制，這種反對任何導致局勢進一步緊張升級的行為的外交辭令，對正度評估如何反擊的伊朗起不到作用。李大忠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伊朗跟中國大陸關係雖然是密切，但我不太能夠說北京有，
伊朗跟中國大陸的關係雖然是密切，但我不能夠說北京有幾大的影響力可以影響到伊朗後續的判斷回擊作為，因為現在伊朗亦都有內部的一些壓力，就是說是不是要回擊呢？中東形勢上其實有一次目標的。分析家說，以伊雙方至今仍然採取有限度的打擊，顯見都不想讓衝突擴大到沒辦法收拾，而且中東局勢混亂雖然有損美國的全球領導能力，但動盪的局勢對中國亦都不見得很有利。在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榮佑則認為，以色列的報復反擊完全符合期望，雖然力度的程度尚不明朗，他說從中國官方的制式反應來看，應該略為默認以色列的反擊還算適當的意味。林榮佑也同意，伊朗後續雖然不致大規模反擊，但應該會策動他所支持的激進組織對以色列報復，例如在紅海作亂的胡塞武裝組織。面對中東混亂的局勢，林榮佑形容中國例如是好像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一方面中東局勢如果惡化甚至再度引發反恐戰爭，美國或需將重心再放回到國土安全及中東事務，自然在印太地區抗衡中國的力度就會少很多了。而另一方面，中國亦都要慎重評估是否跟美國總統拜登適度合作。他說，
中國在某些程度上面必要跟美國進行合作，因為中國
他說中國某些程度上要跟美國合作，因為中國也都擔心如果這麼多的衝突導致拜登落選，那特朗普上台之後會對中國更加地不可控了。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台灣多個民間智庫與協會在4月15日發布2024 TTX 區域安全兵推總結報告，說台灣社會的韌性仍然不足以支撐長期戰事，尤其在能源和金融領域更加是短板。另外，參與兵推的專家一致認為，萬一兩岸爆發武裝衝突，新加坡或者可能成為調停的斡旋者。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楊安在台北報導。
在台北的亞太政策研究協會等單位所進行的 TTX 區域安全兵推，它假定包括中共三栖部隊避而不登台灣本島，海上強力警巡圍點阻援，仍似封鎖，北京還加碼劃設所謂的台島防空識別區，來壓縮台灣基艦的活動空間，而另外雙方兵力近距離接觸極易衍生意外衝突，亦都增加了中共對台用兵的借口。兵推團隊的主持人、台灣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劉福國在兵推記者會上表示，兵推結果顯示台灣社會的韌性恐不足以應對長期的戰事，尤其在能源以及金融等很多面向都需要更多的備戰準備。 另外，參與兵推的專家都呼籲，若然台海開戰，新加坡可望調停或者是斡旋，因此台灣應該是與新加坡建立緊密合作關係，並且加強雙邊互動。
我們應該 要去想到說，這個衝突開始了要怎樣去解釋。
劉福國表示，我們應該是要想到台海衝突開始要怎樣去結束，這個結束很重要是怎樣去找一個調停者，還是有去斡旋兵推各個國家的參演者，大家最後得到的這個建議就是曾經是協助兩岸辦過汪辜會談，還有第一次馬習會的新加坡可能是最適合。對此，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家榮以書面回覆美國之音的時候不表認同，他說兩岸未開戰前，新加坡或可能是盡力地讓雙方克制，並且游說東盟協力共同避免台海緊張態勢的升級，但若然開戰之後，美國恐怕是要求新加坡提供美軍後勤補給，中國亦都會施壓新加坡，密站隊美國，新加坡屆時在美中兩強之間，恐無餘力調停斡旋。雖然兵推將美國設定為是第三方，但是兵推的籌劃者台灣前海軍上將陳永康表示，一旦台海開戰，美國將會為台灣提供軍援，居中調停的可能性很低。
他可能要提供台灣陸續後續資源。
陳永康表示，美國可能要提供台灣後續支援、海上交通線的維護問題，所以他的角色並不適合第一個時間進入來是擔任協調角色。不過，陳永康表示，這個只是兵推的想定之一，並不代表美國政府最終的態度。TTX 區域安全兵推是由亞太政策研究協會、台灣安全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以及是環上智庫共同主辦，並且廣邀不同地區國家參與代表。兵推籌劃者陳永康表示，兵推旨在是找出台灣戰時的脆弱面，加以強化，並且同時是找出備戰的對策，例如增強台灣社會的韌性、能源以及金融等等的備戰韌性。針對能源的供給，曾經擔任荷商半導體微型設備製造商的阿斯麥尤志瓊表示，半導體業是台灣的經濟命脈，他建議台灣政府將它列為是戰略產業並且予以保護。不過，半導體業是高耗能產業，台灣半導體廠又面臨著綠色能源短缺的問題，因此核電仍然是不可避免的選項。台灣總統蔡英文在2016年上任之後提出2025年非核家園的目標，這個是終止了讓核電退場的里程碑，將會隨著明年台灣最後一座核能電廠停止發電而達標，並且改以風光發電的取代。民主理論大師、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戴亞門在今年一月在台北的一場座談會亦都呼籲，台灣能源政策必須要納入核能，才能夠更具彈性，否則一旦遭到解放軍封鎖圍堵，台灣在能源短缺的困境之下，恐怕是差不過兩個星期。戴亞門表示，當台灣陷入戰時困局，若然寄望美國有效協防，先決條件之一就是能源不能夠斷供，因此台灣若然堅拒重啟核電，就很難達到能源的韌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台北報導。
以下是海外港人環節。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讲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啊，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继续介绍一位香港学者，他是阿拉伯语言专家，他的名字叫做李亚斯博士。承接第一集的节目，我们为什么会介绍这位博士呢？原因是近期有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和政府的财经官员许宇正都双双地呼吁香港学生应该要配合
中國國家的策略「一帶一路」去學習阿拉伯語，方便將來招商引資的。但是這位教授呢，早在二十幾年前就已經自己因為求知欲而去學習阿拉伯語。他說香港人除了市侩和看不起阿拉伯語之外，其實香港的語言學習觀還是比較落後的。
其實沒有一個成日說什麼國際觀啊，那些其實就沒有咯。因為如果你說 OK， 那你學完英文了，那你跟著想學什麼呢？其實可以是更加廣闊一點的嘛，即是所有其他的語言。因為既然你都學了英文這個這麼國際化、這麼多人講的語言，其實你跟著其實就不一定要學一些很大眾化或者很多人講的語言。即是如果是從一個可能了解多些不同文化的角度去看的話，其實可以學一些不是那麼prestigious 嘅語言啦，可以係學一啲所謂落後國家冇人唔係好多人識嘅語言咁樣。咁但係即係幾乎都冇人會咁諗噶，係咪？
香港人更加唔知道嘅就係阿拉伯語世界中啊，仲出產了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馬哈福茲，來自埃及的他是1988年早已經獲獎，是第一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阿拉伯語作家。李亞斯教授說他的小說可閱性甚高，是以一種上帝的視覺去訴說人間世情，而針對男女兩性的不平等現象，他越是了解這種被港人輕視的語言，就似乎越是發現中東地區社會文化的荒謬之處的。他舉了一個例子的。
因為我寫的那篇是叫什麼篇，是可能2018年、2019年，因為當時我就是上堂就看這個小說，然後就問那個教授樣。其實有很多位其實有些文化的問題，因為你有時小說是比較含蓄一點的嘛，咁就睇完就覺得咩事啊？睇完都唔知做乜咁樣，咁佢就會解釋話，譬如叫，即係如果女性係叫床，其實係佢哋覺得係淫婦咯，即係只有妓女先至會叫床咯，係啊，即係如果你即係呢個妻子賢良淑德就唔可以叫床。
這位阿拉伯語專家最近還在網上寫遊記，有感而發，希望香港不會成為他剛剛去過的黎巴嫩、貝魯特一樣，真是成為中國大陸網民戲稱的國際金融中心為止。李亞斯教授感觸地寫到，對身為國際金融中心候選為止的居民的啟悟，大概就是不要以為自己有幾咁有能力，一切其實都是運氣來的，如果自己沒有這個素質，錢話嚟就嚟，話走就走。
所以如果你話從貝魯特睇，其實係悲觀嘅，即係佢都係即係有能力嘅人就走曬咁樣嘅時候，就剩低累鬥累，就剩低啲唔掂嘅人，咁樣就越嚟越衰啦。咁你香港嘅情況，即係咁我覺得香港又唔係純粹話真係有能力就走曬嘅，即係都有啲人可能係。他有能力，但是即係佢都捨得走啊，或者即係仍然想幾微細都好可以喺香港做啲嘢啊。
好了，今集的港人节目介绍李亞斯呢一位阿拉伯语言专家就到此结束了，我哋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翻嚟再会啊。
好啦，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